大家好，今日系5月19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直接嚟关注一个突发消息。今日18号嘅上昼，大约喺9点左右嘅时候，美国、中共以及台湾嘅军机喺台海嘅西南空域发生咗三方军机无线电对峙嘅事件，非常火爆。这个而家已经公布出嚟无线电通话嘅呢个录音当中显示，中共嘅飞行员系喺呢个几分钟之内连续3次用广播驱离台湾嘅空军。大家注意啦，佢喺呢度高喊住，佢话你系台湾嘅飞机，我系中国海军航空兵，你以危及我飞行安全，请保持安全距离。然之后嗌完之后特别有意思，我哋知道当时系呢个美国嘅军机亦都喺附近飞行，然之后美国军机呢个时候插话啦，台湾军机仲冇回应，美国军机喺呢个时候呢用英文而且系大分贝嘅广播强调地宣布话，我系美国军事航空器，即系我系美国军机，正喺国际空域进行合法军事活动，行使国际法保障嘅权利。结果就是不理会中共军方的这个警告，然后多次强调周边处于国际空域，我是主权独立的美国海军航空器等等等等，大家知道吗？美国方面是一共连续发出了9次这个广播，连播9次，连同他讲了9次宣告国际空域的航行权。所以我睇到呢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有分析就认为话，美国飞行员直接回应就係代替台湾呢边直接回应中共军方，而且係连续9次系喺向中共传递一个非常强烈嘅信号，就係美国唔会让中共喺台海随便咁霸凌台湾。而且呢，美军亦都会直接介入呢种灰色地带，对抗保护台湾周边嘅稳定。嗰个仲有分析认为话呢，呢个唔系美国飞行员话喺替或者系喺帮台湾讲嘢，而系乜嘢，而系美国喺维护美国自己以及盟友嘅国际法嘅权利。同时呢，对中共嘅呢种军事冒进嘅行为亦都系进行咗一个现场反制，非常之解恨。我哋睇到呢个亦都系美国嘅印太战略当中非常重要嘅一环。而今日呢个情况呢，其实属于点讲，喺台海比较常见嘅一种灰色地带对峙啦。但係今日就係特别明显嘅，係由美军嘅直接介入回应。而且大家要知呢个係发生喺川泽会啱啱结束冇几耐之后，所以而家引发咗外界嘅关注。
嚟自美国佛州嘅 Kelly 女士喺服用3高代谢宝之后，因为高血压导致嘅头晕症状得到咗改善。一齐嚟听一下佢嘅反馈。
但系食完之后，第一样就是头晕冇咗，我好开心，多谢多谢。仲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功能改变咗好多，真的改变咗好多，膀胱啊改变咗好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好清咁嘅样。
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目的是在全方位调理内脏，激活自身的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连结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里面。
5月15号，习近平把川普请进了中南海的内院，但是全场少了一个最关键的人物。由机场接机、天坛散步到国宴主台，整整48个钟头，本来应该以女主人身份作陪的彭丽媛影都没有。如果你以为这些只是普通的行程冲突，那个就太不在乎这场大国博弈了。川普在国宴上当着所有中共高层的面，公开点名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9月24号访问白宫。有观点认为这个是川普对中南海权力黑箱的一次压力测试。今次川泽会中方是主场，按照外交惯例，彭丽媛理应是全程陪同。有人说不是川普的夫人梅拉尼亚没来，所以基于对等原则不用出席，这个应该不是全部的原因。2013年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单身访华，彭丽媛不单止陪同欢迎，还单独设宴款待。有人猜测是彭丽媛健康出现了问题，但是根据中共外交部官网的记录，就在川泽会前两日的5月12号，彭丽媛先刚刚在北京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健康出现问题非常明显是企不稳脚的，观察人士联想到
去年嘅10月30号，习近平到韩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韩国媒体提前预告彭丽媛将会随行，但系结果咧，彭丽媛临时缺席。视频人士李牧阳话：唔管具体原因系乜嘢，可以确定嘅系彭丽媛正被当局刻意地低调处理。要睇明白彭丽媛嘅消失咧，我哋就唔可以只睇后宫，必须睇前朝，睇军权。海外传出一个讲法，彭丽媛嘅真实身份早已经不单止系第一夫人啦。佢由2018年起担任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嘅专职委员，这个是一个正军级的实权职务，掌握住高级将领的升迁大权。军中甚至一度传出彭丽媛背后的山东帮势力庞大。但是近期中共政坛巨震，被视为山东帮核心成员之一的新疆一把手马兴瑞突然间落马。而张又侠这些原军方的实力派和习近平的权力博弈亦都全面白热化。咁最新嘅情报显示，彭丽媛已经被移除军委评委员会，咁佢嘅缺席恐怕就不单止系乜嘢家务事啦，有可能系中共内部各派势力激烈斗争同妥协之后，对习近平个人权力扩张嘅一种急刹车。嗰个背后关系就重大啦，因为可能会意味住中南海内部有另外一股力量能够限制第一夫人嘅政治影响力同公开行程。江峰提到一个传闻，话彭丽媛啊，由去年开始就被监视居住啦，只有在绝对必要时先会被允许露面，因为佢背后牵涉到李克强同马兴瑞等人嘅案子，需要内部审查。如果呢种传闻是真实嘅，咁川普今次在北京国宴上点名彭丽媛，就不单止是一个邀约啦。川普带住美国顶尖嘅情报而嚟，佢非常明显系知道中南海内部正发生紧乜嘢。川普的这个邀请等于是将中南海的内部矛盾直接摊在国际舞台的聚光灯之下。他令到全世界一起盯着看，到了9月24号习近平到底能不能够带着夫人出场。如果到时候彭丽媛依然是没有随行，或者是北京找个借口推迟了白宫之行，这个就是向外界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习近平已经没办法完全掌控局面了。中共内部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个将会直接影响美国未来对中共的政策。这场川集会除了中美博弈、台海局势等地缘政治话题之外，隐藏美国对中共时局、习近平权力地位的一种试探。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9月24号习近平能不能够将彭丽媛带去白宫？现在的中南海到底又是哪个在实际控制局面？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写出你的预判，我们随时在后续的节目里面为大家追踪。
川普15号结束访华之后回了美国，而白宫亦都在17号发表了一份清单，列出川普和习近平在两日会晤之后双方达成的一些共识。白宫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都一致认为应该呼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双方亦都认为任何国家或者任何组织都不可以向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另外呢，今次川集会亦都谈到了北韩的问题，美中双方亦都确认话实现北韩无核化是两国共同目标。咁喺经贸方面，白宫表示话中方将会处理美国对稀土同埋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嘅关键。同时呢，中方亦都批准咗首批采购200架美国制造嘅波音飞机去提供俾中国嘅航空公司。咁除咗飞机之外，呢份清单仲提到话中方承诺会喺2026年到2028年之间每年购买至少价值170亿美元嘅美国农产品。同时呢，中方亦都会履行2025年10月做出的大豆采购承诺，并且恢复美国牛肉的市场准入，逐签超过400家美国牛肉设施的出口资格。
对，川普总统在川习会后强调会对中共承诺对台事务，并表示呢将很快决定对台140亿美元军售，反映出美中台关系已进入更高层次的博弈阶段。后续军售内容呢将成为观察美国对台安全承诺是否出现调整的重要指标。
不过呢，今次川普去北京，真正令外界高度关注的还不止得这些经贸协议，外界呢都同时关注到习近平的任期问题。那有短片显示，习近平向川普表示说他还会有一个4年的任期，而且两个人最后分别的时候，川普还特意问他说你还会接住再做4年吗？咁习近平又回答话系4年，至少4年。
有分析认为呢，如果习近平进入第四个任期，也即是2027年到2032年，这个意味着他可能只打算做到2030年就会交棒。即是说习近平可能会卸任一部分的职务，好像说将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交出来，自己保留军委主席，或者呢都有可能反过来只保留国家主席这个比较出风头的角色。这样一来，他不单止可以继续会见外宾，亦都可以继续出席一些重大的典礼。同时呢，分析亦都推测习近平说至少四年亦都有可能是因为他不好意思直接讲自己要长期执政，甚至是终身执政。因为放眼全世界，凡是走向长期执政、终身执政的政权，最后的结局往往都不太好。那我们例如说普京长期掌权，最后发动侵略战争，将俄罗斯拖入了战争的泥潭，而委内瑞拉由查韦斯到马杜罗，国家经济一路崩坏。那当然还有北韩的金家王朝以及古巴的卡斯特罗兄弟，这些也都是长期执政的典型例子。可以见到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一个国家一旦走回强人政治和终身执政的老路，经济和社会呢往往都会付出很沉重的代价。前国务卿蓬佩奥在14号的时候对霍士新闻发出警告，说习近平的眼神很阴沉。他认为习近平在对谈里面关于台湾的表态本质上就是一种威胁，所以国际社会绝对不可以对习近平的企图抱有任何幻想。针对川普访华期间中方做出的各种经贸承诺，还有芬太尼禁运等等承诺，蓬佩奥都直言说历史已经证明了习近平的口头承诺完全不可信，因为他有讲大话的记录。他举例说习近平曾经当面向前总统奥巴马承诺不会将南海岛礁军事化，但后来呢中共却在南海起了军事基地。另外在新冠病毒的来源问题上，中共都长期隐瞒真相，拒绝对外透明交代。他强调说对任何事情的承诺都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啫。另外呢，蓬佩奥在《绝不让步》这本书里面指出，在他见过的几十位世界领袖之中，习近平是最令人不舒服的一位，而且完全没有诚信。他认为习近平想做的只是想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美国。他甚至还说普京虽然邪恶，但他有时都会开玩笑。另外有网友从网上流传的一段川集宴会现场的短片里面留意到，在宴会上无论是穿红衫的女服务员还是穿黑色衫的男服务员，他们看落都很警觉。他们不断地观察四周，还会互相交流。他们这样给人的感觉不太像普通的服务人员，反而更加像安保人员或者特勤人员。还有网友指出，过去中国举办高规格国宴的时候，服务员往往都是万中选一的俊男美女，但是今次画面里面传出的服务人员样貌看起都是比较普通的。所以这个也都让外界觉得这一场川集宴表面上看是外交礼仪，但是实际上现场的安保气氛可能还是非常的紧张。从会谈的内容到现场的细节，都显示今次川集会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友好访问，反而更似是一场充满试探、警告和政治算计的高压交锋。观众朋友，你觉得习近平会什么时候卸任，定是说他会一路走向终身执政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近日美国悬赏20万美元要抓获前美国空军人员莫尼卡·韦特。韦特从1997年到2008年一直都是在美军服役。由于他有很高的语言天赋，所以他曾经在美国的这个国防语言学院接受过非常严格的波斯语训练。之后呢，他又被提拔成了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局的反情报特别探员。亦即是说，韦特当时可以接触到的都是机密和绝密级别的情报，甚至包括美国情报界卧底人员的真实身份。所以他掌握的内容对美国国安来讲是非常非常敏感的。那美国司法部指控说，整件事的转捩点就在2012年，当时韦特去了伊朗参加了一场反美会议，而去到2013年他就被指控正式叛逃去了伊朗，并且开始向伊朗政府提供美国的机密情报。同时在他叛逃之后没来，他就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了五个大楼机密项目的代号，还开始泄露他前同事的详细档案。FBI 表示韦特就是一个叛国者， 佢嘅行为有可能会令美国嘅海外情报人员同埋佢哋嘅家属都陷入危险。同时，美国嘅一啲敏感国防项目亦都会面临风险。2016年1月，有两艘美军巡逻艇因为导航系统失灵，唔小心进到咗伊朗嘅领海，跟住10名美国海军水手被伊朗革命卫队扣押。对此，外界都怀疑维特可能都有参与对呢啲美国海军水手嘅审讯。另外，新闻网站 Axios 喺17号引述美军机密情报表示，古巴已经取得咗超过300架嘅军事无人机，而且近期古巴方面仲开始讨论，如果局势升级，要唔要锁定美国喺关塔那摩湾嘅军事基地、美军船舰，甚至仲有佛州嘅西岛。咁我哋知道西岛距离古巴只有大约145公里，所以呢个消息一出嚟，即刻就引发咗外界嘅高度关注。因为关塔那摩湾本来就是美古关系当中最敏感的军事据点之一，而西岛又距离古巴非常的近，所以如果它真的被列入了攻击计划的话，将会意味着冲突风险会来到美国的本土附近。而古巴大使馆亦都在社群媒体上发表声明，强调讲古巴具有抵抗外部侵略的自卫权。
这两日川普谈到台湾的时候的一段话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他说，我不希望见到有人宣布独立，然后我们必须为了这件事飞15000公里去打仗。这个完全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北京方面将这个解释成了是川普反台独，但是知名经济学家吴家龙拆解背后玄机，说其实川普是露了底，这句话是他给习近平的警告。吴家龙说，讲到远，伊朗距离美国可比台湾要远得多，但是美国出动了3支航母战斗群在亚曼湾布阵， B-2 由美国本土直飞18个钟头到伊朗投钻地弹重击核设施，那个非常明显距离不是问题，美国是有能力将战斗力投射到地球任何一个角落。川普这句话的潜台词其实是，如果中方对台湾动手，美国必须出兵，我不希望你们逼我走到这一步。但是川普的警告确实不单止是针对北京的，他亦都同时是对台湾划下红线。吴家龙强调，川普反对的是无尽式的台独，美国不愿意被小国牵住个鼻行。川普的态度很明确，我要维持现状，而维持现状就是维持台湾的事实独立。总结来讲，美国要在全球这盘棋上面保持绝对的主动，台海两边边个都不要想着轻举妄动。赖清德即刻接招，在17号晚间迅速抛出5点说明，核心是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因此没有所谓的台独问题。这个是隔空向华盛顿作出保证，台湾不会是挑起冲突的一方。但是这个时候，魔幻的一幕出现了。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突然间跳出来对自己人发难，公开逼问台湾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外国吗？如果是，请裁撤6委会全部交给外交部。国民党还搬出宪法，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大陆对台湾来讲不是外国。川普没有将台湾送给中共，反而是台湾内部的国民党不惜被自家政府挖坑都要靠拢北京。这一幕简直是太圆环了。台湾的网上引爆热议，网友反问国民党，如果中国不是外国，今归党选什么总统呢？在这个残酷的地缘政治丛林里面，大国拼肌肉，小国拼生存智慧，而国民党不知是在拼什么。各位观众朋友，你怎么看这件事？国民党究竟是没有看明国际局势，还是刻意在配合另外一套剧本？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告诉我你的想法。
如果刚刚的新闻，大家不妨而家就放低手机，搓下双眼，系咪都感觉到有啲干涩同唔舒服咧？其实改善眼部嘅状态，可能比你想象嘅仲要快。北美有一位 Lily 女士咧，就分享咗佢嘅经验。
因为长时间喺电脑前面做嘢，我对眼成日都好唔舒服，好疲劳。之后咧就买咗润眼宝，食咗之后效果真系好明显，大约20分钟左右对眼就有感觉，觉得对眼好滋润、好舒服，冇咁痛。我觉得呢个产品真系好正啊！
听完 Lily 嘅分享，你系咪亦都想话令到疲惫嘅双眼重新揾翻水润感咧？而家正系入手嘅好时机啊！只要登入健康520官网，购买3樽润眼宝，即可以享受7折嘅优惠。不要被干涩和酸痛影响你的生活品质，快点上健康520官网看看，你的双眼值得最好的呵护。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